大陆疫情大爆发，中共党魁下密令，真主党48火箭炮挑衅以色列反击叙利亚，一年24000国人偷渡美国，北京拒绝接受遣返，300架 F-35 围绕大陆，美驱逐舰进入南海，中共震怒。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勇。今日系11月28日，星期二。下面系详细内容。中国大陆新一轮不明肺炎疫情已经连续5星期快速攀升，系过去3年同期嘅2.5倍，直逼去年年底嘅新冠大爆发。接近中南海嘅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党魁对新一轮疫情发出秘密指示。而这个时候正是对抗封控政策的白纸运动1周年。近期在北京和上海的医院或者是街头，警力都开始增加，现在全国各地都波涛暗涌。接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军方，化名杨清的北京消息人士11月26日对海外大纪元透露，关于官方所讲的所谓支原体肺炎感染或者叫做流感等名称的感染，现在不准许海外媒体采访。据说这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意思。中共党魁下令禁止渲染中国疫情，要说是普通流感或者什么特别的名字，不提新冠中共病毒。他表示，因为中共党魁刚刚访问完美国，又开放多国入境限制，以示对外所谓的友好。如果说是大规模新冠病毒变种爆发，外国人就不会来。习近平的意思就是不要藉着这件事被大规模渲染，防止说他的外访失败。24日，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出要求防控多种呼吸道疾病叠加感染的通知，新冠病毒感染还被放在标题。但是26日，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只是说监察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疾病以流感为主，此外还有鼻病毒、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引起，只字不提新冠。中共官方这个变化和北京消息人士向大纪元透露的上述消息吻合，除了刻意淡化疫情之外，当局还加强引导舆论。这位消息人士表示，当局派出一些专家为疫情洗白，同时禁止国内媒体对疫情进行重点报道，而且官方的流感防疫宣传只是针对儿童，不提成年人，这是官方典型的做法，就是在言辞方面掩饰。中国社交媒体有很多网友留言表示，最近发烧的人真是太多了，无论是成年人抑或是儿童。知乎账号木之野发帖说，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告诉我，他从业10年从来都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这里的挂号最多都是800，而到了现在夜晚超过1000，甚至超过1200是常态。网民爆料，现在的北京儿童医院就好像春运人潮现象，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包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已经启动了上次疫情封控期间建立的临时隔离设施方舱，作为临时静脉滴注室，帮病人吊盐水。河北三河市着大白防护衣的又开始出动，进入校园展开消毒。有消息说，上海一日感染40万，大连儿童医院人满为患，有关消息被全网删除，任何和大连疫情有关的民间消息被禁止，只是留下官方统一口径。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的医疗系统面临崩溃边缘，但是对于这一场来势凶猛的传染病大爆发，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并没有作出更多措施，亦都没有在国家层面提出协调方案。但是当局维稳的力度就正在升级。消息人士杨清表示，对于这一轮疫情，当局特别紧张， 因为咁啱系白纸运动一周年，北京好多医院门口都有特警。佢话特警已经系提前一个月驻守，而家全国各地都波涛暗涌，好多参加过白纸运动嘅人被上门登记。杨清话：北京嘅警察呢一个星期特别忙，所有旧年参加过运动嘅人都被集中上门登记。譬如北京嘅良乡大学城、亦庄经济开发区、丰台丽泽桥嗰几个区域是年轻人经常租住的地方，当地的居委会和网格员，即是住区的社区民警，已经逐一上门做登记，而且专上学院还秘密要学生干部签对党忠诚的承诺书。除了北京，上海街头也都部署了大批警察。11月26日，乌鲁木齐中路和上海安福路的交界处停放了多部警车，多名警察在路口巡逻。有网民感叹，一年前的白纸运动彻底埋葬了当局荒唐愚蠢的动态清零闹剧，而家疫情又起，上天在度警示我哋啲乜嘢呢？无论当局点样如临大敌，并且在网络封杀所有相关消息，但是在社交平台 B 站上高就出现了何时起兵的讨论。海外多个地方近日亦都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有学者分析指出，白纸运动冇几耐之后仲会在中国重现。受白纸运动启发的大陆年轻一代下定决心，在场外连接起意见网络，延续呼声。11月25日和26日在美国的纽约、洛杉矶、加拿大的多伦多、英国的伦敦等多地华人举行集会和艺术展，纪念由中国大陆发起的白纸运动一周年。他们表示要在记忆被抹去之前发起一个抢夺公共记忆的运动。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预言，白纸革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再次爆发，等到大家用完积蓄，当经济还是恶化的时候，或者就会出现变化。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暂时休战，预定在27日午夜结束。哈马斯承诺在为期4日的休战期间释放50名人质之中的第四批，亦都是最后一批人质。以色列对27日释放的人质名单提出异议。在休战进入最后24小时，哈马斯就急于表示愿意将休战延长2日至到4日，但是据哈塔尔首相穆罕默德的讲法，能不能够延长暂时休战取决于哈马斯能不能够找到被平民和帮派分子扣押在加沙做人质的几十名苦役。穆罕默德向金融时报表示，还有超过40名被掳走的苦役仍然在加沙，而且据信并非在哈马斯手上。如果哈马斯能够利用停火的时间找到那些人质，休战或者就可以延长。对于第四批人质的名单，以色列政府正在评估，目前外界还未清楚这份包括11名人质的名单存在什么问题。希伯来媒体说，和先前发放的消息一样，名单上人员的家人还未收到通知，并且在问题解决之前不会收到通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表示，将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发放更多资讯。不过一位匿名的以色列军方将领向法新社表示，军方正在面临可怕的两难境地，休战期越长，哈马斯就越有时间恢复和重建能力，并且再次袭击以色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认为，以色列目前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担心延长停火令哈马斯得以喘息重新聚集，另一方面是担心人质和面对外界的压力。有网友指出，哈马斯和共匪一样绝对是信不过的，谈判本身应不应该存在都值得商榷，希望以色列在地道里面灌海水不能够停，千万不能够被哈马斯匿在里面的工程部队走了。 就在哈马斯一再要求延长停火的时候，真主党再次搞事，使用48枚黑秋莎火箭炮攻击以色列军事基地，跟着上个月被以色列空袭而暂停运作的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机场11月26号再受到以色列新一轮的空袭而无法运作。以色列空袭的主要目标是针对获得伊朗撑腰的武装组织和真主党分子，以及叙利亚的军事阵地。另外，星期一抵达以色列访问的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交谈的时候认同恐怖组织对犹太人有种族灭绝的意图，为了加沙有更好的未来，除了摧毁哈马斯恐怖组织之外别无选择。在中国大陆的严控之下，铤而走险出走到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过去的一年，有超过24000名中国人在美墨边境被捕，但是北京就拒绝与美国合作，拒绝接收由美国遣返的偷渡者。在过去一年，美国边境巡逻队逮捕了超过24000名由墨西哥非法越境的中国人，这个人数不单止刷新历史新高，还超过前十年的总和。这条新的偷渡路线越来越风行，中国移民无需签证就可以飞往厄瓜多尔，然后由首都基多出发，和拉丁美洲人一起穿越险峻的达连峡谷，穿越几个中美洲国家，然后到达美墨边境。这个旅程被称为走线。纽约时报报道，大约有十几个国家不是太合作接收遣返人士，而中共就是最严重的违规者。如果偷渡人士的母国拒绝接收自己的公民那阵，美国方面就无法强制驱逐出境。根据巴拿马移民当局的数据，今年前九个月，中国是通过巴拿马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第四大来源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海地。在过去，美国外交官曾经试图与中共合作，促使中共接收被美国驱逐出境的中国公民，但是中共的反应都是想尽办法推迟拒绝。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庞德表示，中共直接拒绝承认偷渡者是中国人，但是好像中共这些密切记录和监控公民的国家，不可能没有每个公民的相片，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可信。而美国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之前作客霍士新闻节目的时候曾经警告，近期由美墨边境走线偷渡入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数量大增，但是他们当中有一部分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中国军人，据他估计总数可能有5000至10000人，都是适龄服役的人员，他们通过这种途径潜伏进入美国，预备在日后与中共里应外合，在美国本土发动战争，兴风作浪。美中峰会11月中旬在三藩市召开，双方同意恢复军方高层沟通，而会晤结束先至10日，双方再次在南海问题方面交锋。美国海军霍柏号导弹驱逐舰 DDG-70 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執行航行自由行动，引起中共震怒。美国第七舰队公共事务司令上星期六说，霍柏号导弹驱逐舰是遵循国际法在南海行使航行权利和自由。中共对此非常不满，在微信公众号通过南部战区发言人田军里把口，指责美国霍柏号导弹驱逐舰非法闯入，并且再次辱骂美国霸权。而美军第七舰队发言人维德曼就淡定指出，一些国家对南海的非法和广泛的海洋声称主权，对海洋自由构成严重威胁，包括威胁了沿海国家的航行和飞越自由、自由贸易、畅通无阻的商业以及经济机会自由。美中峰会同意双方展开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一 以及展开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但是在行动上，美国落实战略部署的脚步依然相当紧凑。11月美军已经宣布实施两项重大行动。在18号，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宣布，2024年美国陆军将会在印太地区部署新型的中程导弹系统。跟着在20号，来自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又一批数量不明的 F-35 战斗机抵达日本加守立空军基地。按照美军的讲法，今次抵达加守立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A 闪电2隐形战斗机，是接替将会由这里返回美国的48架旧的 F-15C 和 F-15D 英式战斗机，是为了确保不会因为旧战机的撤离而减弱地区美军空中力量，先进武器装备进入西太平洋以至第一岛链，令美军的常规攻击力量实现了在热点区域，例如台海和南海的长期部署。未来在第一岛链靠近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部署的 F-35 战斗机的总数可能将会超过300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